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1月24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我们今天将继续关注瑞典籍香港书商桂民海再次被中国当局失踪的情况。中国外交部表示不知情，但是要求外国人守法。另外呢，美国国防部长访问亚洲，美国军舰驶入南中国海有争议海域，美中较量是否升级？稍后我们将有详尽的报道。那么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话题是美国政府关门能否凸显中国集权政治的优越性，那么欢迎您加入我们。不过首先呢，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们认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理智，野心勃勃，不大可能仅仅把朝鲜的核武器用于维护自己的权利。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蓬佩奥星期二说，我们认为掌握着这些武器的金正恩除了维持政权之外，还会用于其他目的。蓬佩奥和其他情报官员多次说过，朝鲜很可能在几个月内掌握可以打到美国本土装有核弹头的导弹。蓬佩奥在保守派研究机构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在华盛顿举办的一场活动中发表讲话时说呢，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正在对世界构成更大的威胁。蓬佩奥说，美国采取切实行动就是要让金正恩确切地知道美国在朝鲜半岛实现无核化的野心的决心。中国和韩国对美国总统川普决定对太阳能电池板和洗衣机征收高额关税提出抗议。川普政府的行动引发了亚洲各国担心，美国将采取更多保护主义措施。川普说，美国也在考虑提高钢铁和铝的关税。韩国贸易部长金炫宗称关税过高，他说，我国政府对美国最新针对我国工业采取的自我保障措施表示遗憾。他说，这些措施过分了，显然违反了世贸组织的规定。金炫宗说，韩国计划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对美国的申诉。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电池板制造国，称关税是一个过度反应，会损害全球贸易环境。欧盟驻中国大使石伟星期三敦促中国政府立即释放瑞典籍香港书商桂民海。一天前，瑞典外交大臣瓦尔斯特伦第二次召见中国驻瑞典大使，对桂民海再次被北京当局拘押深表忧虑。今年53岁的桂民海星期六在乘火车前往北京看病的途中被多名中国安全人员带走，当时有瑞典外交人员在场。欧盟驻华大使石伟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桂民海是瑞典公民，也是欧盟公民，欧盟认为中国当局应当立即释放他，好让他得到领事协助和医疗照顾。中国外交部官员星期三在被问到桂民海再次被拘捕的事件时称对事件不知情，但是又说任何在华外籍人士都必须遵守中国的法规。那么曾经出版政治敏感书籍的瑞典籍香港书商桂民海在火车上被中国安全人员抓走的事件，以及韩国平昌冬奥会相关的活动持续受到了北京外媒的关注。那么中国官方对此有哪些评论呢？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了解有关的情况。叶冰你好。
你好林峰。
好，叶冰，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桂民海的情况啊。香港这个书商桂民海是2年前离奇失踪，后来呢他又神秘地出现在中国官方媒体上，他自称是自愿回到国内自首，那么一直呢是被监控在他的家乡宁波。日前在2名瑞典外交官陪同下前往北京治病，那途中是被多名的便衣警察带走。这件事有什么最新的进展呢？那瑞典还有中国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2015年呢，在泰国被失踪的这个香港铜锣湾书店的前老板桂民海呢，目前又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瑞典外交部去年10月接到中国通知说，桂民海已经获释。他们夫妇呢，暂住宁波一所公寓，计划申请瑞典护照离开中国。那么最新的报道显示，桂民海处境不妙。桂民海在瑞典外交官陪同下乘火车前往北京，到瑞典驻华使馆体检。那么桂民海可能 是患有罕见的渐冻人症，途中突然被中方便衣人员带走，目前呢尚不知桂明海的病情。他女儿安吉拉桂称，中国官员后来告诉瑞典外交官说，桂明海涉嫌泄露机密。桂明海女儿对于其父亲的病情呢感到担忧。如果确实患有渐冻人症，那么桂明海可能来日不多了。瑞典方面召见中国大使，呼吁立即释放桂明海。刚才新闻也报了啊。那么瑞典外交大臣瓦尔斯特伦在声明中表示，外交官陪伴桂明海提供领事服务完全符合国际标准。中国当局也多次表示啊，桂明海释放后已经自由。那么昨天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华春莹就说不掌握桂明海的情况，他说有关问题也不在他回答的职责范围之内。今天呢，路透社记者在记者会上提问说，瑞典政府和欧盟要求中国立即释放桂明海，问桂明海涉嫌犯了什么罪，现在身在何处，那么中国是否允许瑞典外交官去会见探视。之后呢，南华早报也问瑞典外交部，这个声明中所提到的瑞典外交官会见桂明海符合国际标准啊，那么中方呢对此有何回应。那么华春莹还是重复昨天的同样回答，表示不知情，说中外国公民啊应该遵守中国的法律，中国和瑞典之间呢，他说有畅通的沟通渠道等等。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华春莹当时是怎么说的。
昨天我在这儿多次回答了外国记者媒体朋友呢关心的这个桂明海的案子，那么有关的情况我没有新的消息，我已经说了具体的情况我不掌握，但是对于你讲的这个最新的情况，就是瑞典方面和欧盟大使呢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道理的。
那么尽管昨天和今天呢都有外媒关注桂明海被抓的事情，但是中国外交部的网站上并没有刊登昨天和今天的这个相关的问答。香港铜锣湾书店呢其他失踪人员比如李波等人的下落呢，中国官方也是讳莫如深。另外，已故的北京维权人士曹顺利生前曾多次在中国外交部门口请愿。2014年呢，曹顺利被关在看守所的期间呢健康状况恶化，当局呢拒绝保外就医。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表示说，曹春丽得到了认真的治疗，个人权利也得到保护。不久前呢，大家都知道，前朝阳区的公安分局领导高岩就因为曹春丽被关押遇难而受到美国的制裁。林峰。
谢谢叶冰。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下个月就要开幕了。那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呢，他是将会派这个选手参赛呢。很有名气的这个朝鲜牡丹峰女子乐团的这个领军人物玄松月作为平壤的特使访问韩国刚刚结束，南北双方互动是似乎显示出热络起来哈。那么这方面有什么最新的进展？中方在这个平昌冬奥会方面有什么动静呢？叶冰。
是的，这个朝鲜著名的歌手玄松月曾经带领朝鲜牡丹峰女子乐团呢到北京来演出，结果呢后来不欢而散啊，就罢演了。那么目前他的身份是呢朝鲜三池渊管弦乐团的团长。那么他带领的朝鲜艺术团呢访韩就改变了行程。那么韩国的朝鲜日报发文称呢，说朝鲜出尔反尔，韩国却怕惹怒玄松月而不敢作声。那么朝鲜三池渊管弦乐团将于2月6号通过陆路抵达韩国，并且在随后的几天呢展开演出。那么此外呢，朝方还通报说朝鲜女子冰球队一行15人将随朝鲜平昌冬奥先遣考察团于1月25号抵达韩国，就是明天啊。那么朝鲜 和韩国女子冰球运动员呢将组成联队共同参赛。据说这个双方运动员随后将展开封闭式的训练，为团队的竞赛做准备。那么韩国媒体报道说，本届平昌冬奥会朝鲜共有22名运动员呢获得参赛这个冬奥会的资格。那么朝鲜运动员还将参加短道速滑啊，越野滑雪、高山滑雪以及双人花样滑冰等项目的比赛。那么韩国的朝鲜日报社论称呢，平壤现在为了不契合而在作秀。那么本月初呢，韩国总统文在寅与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那么美韩双方呢同意在平昌冬奥期间联合军演推迟，是这个朝鲜则将他们的建军节改在2月8号这一天，也就是平昌冬奥会开幕的前一天。他们还将举行阅兵式，可谓呢是一手硬一手软啊。那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已经确定参加这次冬奥会的开幕式，至于中国方面派谁会去参加呢，习近平是不是会出席，今天华春莹在记者会上呢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他说会适时的发布消息。林峰，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给我们带来的最新报道。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人权。那么1月23号，广东知名人权律师隋母清收到了广东司法厅对其下达吊销律师执业证的行政处罚预先通知书，其中的一项理由就是隋穆清在2014年在为北京人权律师丁家喜辩护的过程中，在法庭上有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不过隋穆清认为这是当局对他代理的一系列人权案件的秋后总算账。接下来我们就邀请隋穆清律师来介绍详细的情况。隋律师您好。
哎，你好，你好。
想请您先来介绍一下广东司法厅决定吊销您这个律师证的指控有哪些？为什么广东司法部门突然做出这样的决定？
因为他那个主要，我感觉呢，这个理由呢也比较找的比较牵强。就说我在法庭，在丁家喜的案件当中，在法庭里走来走去，不听法官指挥等等的。讲了这么一个事情，还有在那个陈云飞那个案件当中，我有拍照，有给陈云飞拍照，而且有给陈云飞那个向外带那个带信，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这个呢，我这两件事情，我觉得都是完全在法律上根本不能成立的。我不认为我有任何的违规的情况，而且当时庭审的情况其实。当局都非常清楚啊，我应该说是法官呢，确实当时是对我有诸多的压制，我呢是表达了一点异议，这个确实有，但是呢，我觉得总体上我自认为我还是表现的比较平和克制，对。那么至于拍照的权利，这个事实上是法律上你实际是有这个权利的。只是说看守所有违规，人为的设置这个障碍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本来也是不能成立的，很明显都不能成立。而且呢，就说，就像很多人指出的，其实呢，像丁家喜案件，你想都快4年了，其实处罚的时效早就过了，你按道理说要处罚应该。不要等到现在了，就说明当时呢，基本是认定，实际上也当时也做了调查，就认为我的行为呢，并没有什么过分。其实法官很过分，但是呢，法官我们就没有挑剔。我当时为了息事宁人，实际上，法官那个很无理的罚款了1000块钱，其实我当时我也我算了，我也交了，我不想把事态扩大，对，我因为我觉得，因为毕竟呢，这个案件呢，这个案件呢，还是偏敏感一些。
好，
所以我就算了。
好，隋律师，就是，按照这个司法程序，吊销律师执业证还需要哪些步骤？那么您打算怎么抗争呢？
他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要经过听证，我已经申请了听证，2月3号会召开听证会，那么我肯定我要把我的理由要阐述一下。我觉得虽然呢说这个我代理了很多人权案件，但是我觉得我更多的是出于一个对当事人利益的一个考虑，更多的是一个法律上的一个层面。我并没有说想希望说跟有意要跟当局多么作对。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不认为我做的，就是说从当局这个角度，我也认为我做的并没有什么过分。我一般来说，我只是更多的说我要维护自己当事人的利益。
好的。好，隋律师，就是最近几个月呢，我们看到先后有几位人权律师啊，比如这个祝胜武律师、吴有水律师、余文生律师，等等各地律师被吊销职业证。那么余文生律师甚至是遭到了拘押，那么至今律师家属都无法探视。那么有不少的人权律师就认为呢，这是中共司法系统对人权律师开展了新一轮的打压。那么您对此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这个我觉得不能算作什么新一轮的打压，我觉得因为一直都有，一直都有的，这个就是一个延续，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延续。对，这个我觉得可能说新一轮的打压可能有点夸张，这个一直都在很自然的延续。那么这个我觉得呢，就说新任的这个部长上台以后呢，一方面我觉得他也是释放了一定的善意，但是呢，同时我觉得对有一些他们认为不够听话的律师，下手非常的狠，非常的狠，对，这个比以前更加狠辣。
好的，那么非常感谢隋牧卿律师接受美国之音的连线采访。好的，接下来我们来看亚太方面。那1月21号，美国国防部部长马蒂斯展开了为期一个星期的东南亚访问之旅，希望在面对中国军力迅速增强的背景下，与印尼和越南加强军事合作。另外呢，1月17号，美国军舰进入南中国海的斯卡伯勒浅滩，中国所说的这个黄岩岛12海里巡航事件是继续发酵。中国官媒连日来发文猛批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和军事上的较量是否在升级呢？那么接下来我们邀请台湾亚太防务杂志总编辑郑继文先生来分析。郑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的，这个1月19号马蒂斯公布了美国国家国防战略，概述了将国防战略的这个注意力啊从恐怖主义转向这个该战略所说的这个同中国和俄罗斯的大国竞争的新尝试上。那么您认为马蒂斯这次亚洲之行和上个星期美国军舰进入斯卡伯勒浅滩这个和这个大背景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其实美国这个军舰经过黄岩岛这个附近其实这是美国一贯的政策，因为我们看过去大概每隔2个月或3个月美国军舰就会通过南海的一些这个大陆宣称有主权的岛礁附近，那主要是借此来凸显自由航行权的这个重要性，美国一贯的政策。当然这个时机点和美国公布了这个国防战略报告其实这差不多是这个同样类似的这个时间或前后那我觉得这个其实这相关的这个发展其实正是这个延续了美国之前他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其实整个精神是一致的，就是美国要更多的纠集不止美国本身的这个实力，还要与他包括亚太的盟国大家共同形成一个这个重要的联合伙伴甚至盟友，那以此来对抗美国认为中国正试图在亚太地区修改那美国之前所主导的国际秩序。那我认为包括他的国防战略报告里面其实他这个精神是阐述的非常的清楚的。
那么马蒂斯这次这个亚太之行啊，他一个主要议题就是这个南中国海的问题哈、啊。那么他在越南的时候就表示呢，美国尊重亚洲国家的主权，相信任何人都不能把自己的这个强权是施加于别国的经济、外交和这个安全决策上。马蒂斯在越南说这些话，是不是会激怒北京呢？您的看法？
当然，他这个话语其实对北京来讲是很刺耳的哦。那我认为美国对这样的一个相关的议题，其实他过去以来他的态度都是这个类似，都是说他不选边站，那主要是希望包括相关的国家都能以一个磋商、一个和平的手段来解决各方对于南中国海的相关的争议哦。但不可否认的，那过去以来这个美国军舰做了一些这个通过中国岛礁的一些这个自由航行权的举措，但事实上我们也非常的这个清楚，其实越南在这个地方也占有的岛礁其实很多，而且可能远多于中国，而且越南在这个部分其实它的军事化程度也挺高，而且它相关的举措可能还超过中国，也因此我认为其实对这样的议题，那马蒂斯这个未来在越南他如何去表述他，哎，而当事国事实上越南他在这个部分其实做的其实不会比中国其实这个低调，哎，那因此他如何去论述，那我想世界上军事观察家、政治观察家其实对这一点会觉得相当的有趣哦，那毕竟同一个标准，那美国人是不是能维持一样，而不会说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说法，这一点我们还要这个更进一步仔细去观察。
好的。那么这个中共的这个官媒《环球时报》22号发表了一个社评啊，这个社评的题目就是美国莫做南海上孤独的所谓这个战略海盗。那么这篇社评就指呢，这个美国军舰进入有争议的海域，以及马蒂斯访问越南和印尼，是美国再次在南海制造争议、操弄南海这个话题。您认为这些事件是不是会影响未来的这个美中关系？
我认为美中其实对这个议题目前还是形成一个斗而不破的局面。那双方各有立场。那美国主要是认为就感到一个比较隐忧，就是中国随着这个综合国力越来越强大，其实它可以利用包括可能军事、经济、政治等等啊多重手段啊，迫使其实南海相关的国家其实让步或低头哦。那也因此，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一直在强调，就是说我们不能只注意大国的发言，我们更要注意小国的一些他的这个难处或他目前的这个状况。我想马蒂斯这一句话、这些话语其实颇能打动相关的国家，但是我们知道国际政治其实牵扯得非常复杂，因为这个中共不只是以这个大棒或者军事压力，其实他更多的释出了一些橄榄枝，也因此就形成东盟许多许多的国家对于南海这个议题始终无法形成一个共识，没办法发表一个共同宣言，这就是因为形势非常非常的复杂啊，而且中共它可以运用的手段很多，因此对于相关的议题，其实东盟截至目前为止还是没有形成一个共识。
好的，好的。那么非常感谢郑继文先生在台北接受美国之音VOA卫视的连线采访。好的，稍后回来呢，我们将进入今晚《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部分。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美国政府关门能否凸显中国集权政治的优越性？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无法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 @赛风3.com， 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了。
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美国政府关闭三天之后，参众两院终于通过了一份为期三周的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美国联邦政府运转到2月8号。但政府关门的阴影显然还没有最终散去。那么连日来，新华社多次发文指美国政府关门凸显美国政治极化加剧的现实，反映出美国政府治理能力下降、政治信用透支的深层次问题。另有社评将美国政府关门同西方民主制危机连在一起，称美国的政治现实将使得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们反思这种混乱的政治制度的可行性以及合法性。政府频频关门，华盛顿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它是不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民主制度的危机？能不能凸显中国集权政治模式的优越性呢？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和观众朋友来一起探讨这些问题。参加今晚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一共有两位嘉宾，一位是通过 Skype 从华盛顿参加讨论的旅美学者、时评人秦伟平先生。秦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在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讨论的独立媒体人、时评作家洪振快先生。洪先生您好。
哎，您好。
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我们也欢迎观众听众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我们的电热线号码是400-120-051，400-120-051。那么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好，那么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次美国政府停摆的一个介绍啊。美国政府目前恢复了办公，那么之前国会两党议员在移民问题上是无法达成一致，导致政府机构是短暂的关门。意见分歧的国会呢，将再次尝试解决所谓追梦者面临的处境。那么这些年轻的移民是跟随不具合法身份的父母进入美国的。那么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Thank you for hearing and answering.
美国政府结束短暂关门，参议院复会，牧师巴里·布莱克对此祈祷表示感谢。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在内的共和党参议员认为，他们现在就追梦者的地位进行磋商时可能具有优势。麦康奈尔说，这个令人遗憾的小插曲提醒我们大家，玩弄边缘政治和绑架人质的手法在美国参议院根本不起作用。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发文声称取得胜利，还说他随时准备签署法案。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说，总统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国会参众两院要先通过立法，然后送交总统。分析人士泽克米勒认为，川普可能已经稳固了他的地位。米勒说，现在的局面让总统受到鼓舞，他感觉到这是他的胜利，尽管华盛顿显示了功能失调的尴尬，他现在依然占上风。民主党参议员星期二誓言为追梦者努力争取，其中也包括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舒默说，占多数的共和党目前有16天时间，跟我们一道起草一项可以得到60票赞成的法案，让追梦者不必被遣返。时间在流逝，16天没有多少时间，必须立刻行动。舒默星期二收回了他稍早的一项提议，即为建造美墨边界围墙拨出一大笔预付款。建墙是川普总统竞选时的重要承诺。两党政策中心约翰·福杰说，民调显示对保护追梦者有一定支持，他们的命运有可能影响到今年的国会中期选举，而民主党人正在着手于在选举中把川普作为决定性的问题。福杰说，民主党在这一点上非常统一，就是他们不喜欢川普，他们希望川普和共和党败选，在这一点上民主党会非常一致。不过分析人士乔伊·里德认为，川普的支持者也有可能受到鼓励。里德说，川普支持者最关心的是移民问题，移民被认为对国家有负面影响，政府结束关门意味着危机暂时得以避免，但是如果国会和总统对追梦者进一步的措施无法达成一致，那么还有2个多星期政府有可能再次关门。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好，这个美国政府最近是频频关门啊，近年来，那么这个数十年来，几乎这个每一届美国总统啊都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难题。那么就先想先请问这个马里兰州的秦伟平先生哈、啊，这个问题究竟出在哪儿？美国这个国家机器的哪个环节是出现了问题呢？
啊，大家好，这个美国联邦政府关门确实是，大家不太愿意看到一件事，但是从1976年整个正式执行美国预算程序以来呢，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18次关门这样子，所以基本上是平均2年多就关门一次，也并不是什么很离谱的事情或者很难见到的事情，所以对我们老百姓来说觉得还是比较正常，大家能接受。这次关门是3天，最近一次关门是2013年10月份，应该当时是奥巴马执政时期，然后有关门的16天。那美国历史上关门最长的是有21天这样子，我不认为说这是美国民主政治出了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预算法每年联邦政府的预算都要通过国会的一个审批和授权，我认为反而是体现了说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个特质吧，会是比较好的一件事。但是呢，它一个细节就是因为政府必须要有钱才可以运作，我们要国会批款，所以呢最终的预算法案肯定会通过。在两党博弈的过程中呢，反对党一般都会插入一些他们想通过的法律法案，这一次就是这个梦想者法案叫 DACA 这个法案是奥巴马时期呢已经签署通过了，但是川普总统几个月前就把它废除了。那这个民主党呢是不甘心，希望说借这次通过预算法案的时候把这个移民法案继续重提希望通过是一个政治博弈。公众呢可能会觉得说有时候会觉得很烦呢，包括对他们政府不满意啊，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两党民主党共和党他们的这些议员其实也都是在争取自己的一个选民的支持体现自己的一个民意这样子，在这个国会这样的一个里面体现一种博弈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外界特别是可能是中国的公众可能觉得说啊，这个联邦政府都关门了，美国是不是不行呢？我觉得这完全是过度解读会有一些问题但是也是体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一个特质不用过分担忧，谢谢。
嗯，谢谢。那么接下来想请教北京的这个洪振快先生，洪先生，您怎么来看这个美国政府关门这个问题？它是一个根本性的一个制度缺陷呢，还是一个民主制度运作中出现的一个问题呢？
这个联邦政府暂时关门，它是因为那个预算法案这个没有获得参议院的通过。那么这个事情本身呢，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问题。就是一方面呢，他可以看到这个国会控制了预算的权利，然后对政府的约束呢，它是一个硬约束，而不是像中国一样，它这个是一个软约束，甚至是没有约束。所以国会呢不批准政府这个预算法案呢，这个政府拿不到办公经费，它这个部分部门它得关门。那么政府的运作，它是因为是靠纳税人的钱，那么政府花纳税人的钱，它必须这个有所约束。要不然他就是没有节制，那么他会侵犯纳税人的财产权。所以美国联邦政府被迫关门这件事情呢，它恰恰证明美国国会它能够通过预算权来有效约束政府，这可以说是这个制度的成功而不是缺陷，它更不能说是根本性的制度缺陷。那么这个制度从简单说它就是一个宪政制度，那么它是一个政治文明的标志。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制度它也不是100%的完美，因为政府关门这个它是由于国会当中两党在竞争，而这个竞争的好处它是可以相互制衡，避免一党独大，但是它有时候这种恶性竞争呢可能并不符合这个公众的利益。
嗯，
所以他说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民主制度运动它确实会有一些问题存在，但它这些问题都不是这个致命性的缺陷。
嗯，好的，
这是我的看法。
嗯，好的，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关怎么说啊？这个政府关门的确是损害到这个美国政府的一些职能和一些作用。有一个最新的民调啊，这个最新民调就显示呢，这个美国民众对政府的这个信任是大幅的下滑了啊。这个民调是国际公关公司艾德曼发布的。那么他在最新的这个年度信任情绪表里边就显示，这个美国民众对这个政府的这个信用度是下滑。那么想请教这个马里兰州的秦伟平秦先生，这个美国民众是怎么看这次这个政府关门的？到底有没有影响到这个美国政府的信用呢？
啊，是这样子哈。刚才说到民意调查，我认为在美国这个比较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里面啊，我们老百姓呢对政府的信任，我认为啊从来都不会很高，因为大家对政府是我们花纳税人钱雇佣的服务我们老百姓的一个政府，所以对他们有很多要求，所以达不到我们的要求和期望值的时候啊，给他们打负面的评价，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所以这是民主社会的一个常态。那这是联邦政府关门呢啊，对于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其实影响是非常非常小。有没有影响？比如说我们约好这个周末本来去博物馆去参观的带小朋友，然后发现哎，博物馆因为这个很多是特别是DC 嘛，这个很多是联邦政府经费支持的，然后都关闭了，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没有什么影响的。然后美国这个联邦政府关门并不是所有的关门，要解释一下，它涉及到保障公民财产和安全的这些部门，比如说国家安全啊邮政啊，然后空中交通管制啊，然后比如说那个灾难救援啊，这些紧急电力啊，这些部门全都不会关门啊，这样子。所以都是一个临时性的关门，没有什么太大真切的影响。但是呢，我们公众对于政府当然会有更高的要求，希望说这个政府呢可能可以做得更好，这是我们永远都要给政府提这个要求。然后同时呢也要警惕我们的政府是不是没有很好的使用我们纳税人的钱来为我们提供应有的一个服务，这样子。大家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实际上还好，并没有说对日常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和冲击。但是如果说停摆时间长的话，确实会造成一些经济损失。我记得在2013年奥巴马时期，那次停摆应该是有16天，当时评估说有造成20亿美金的一个损失，这样子。所以我们当然也不希望说它经常性的停摆。谢谢。
嗯，这次的这个美国政府这个停摆事件哈，和那个以往一样，是被这个中国官媒是广泛的报道。就比如说这个有官媒报道说，美国正经历历史上最严重的这个信任崩塌，用了崩塌这个字眼。还有说这个周而复始的这个陷入了一个关门的一个窘境。想请教这个在北京的洪振快洪先生，这是不是到底是不是美国政治一个信任的一个严重的一个透支？您怎么看中国官媒对这次美国政府停摆这样一个大肆的一个报道一个宣传呢？
我看到了这个新华社的这个相关报道。那么这种报道呢，它当然是体现新华社的立场，它也就是这个官方的立场，中国官方的立场。那么这种立场有些词汇用的呢，它很显然有点夸大其词了。就是美国政府它是从特朗普总统上任一年来，它确实产生了不少争议，那么民众呢对政府的信任有可能也有一定的下滑。那么但是呢，这个联邦政府关门呢，它只是一些非核心部门停摆，它并没有影响到社会的正常运转。就美国从1883年通过彭德尔顿法案以后呢，它就建立了一个现代文官制度。那么这个文官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政务官由选举产生的，事务官它是普通公务员，及它是由考试产生的，由公务员法来管理，他们必须保持政治中立的，不随党派进退。那美国社会的正常运转，它是由事务官员来负责，所以联邦政府因为预算法案没有获得通过，暂时关门，它这个整个社会呢，它也没有说整个停摆了，但是呢，依然还是比较正常的在运行，所以呢，它并不会导致民众对政府的信任这个崩塌，所以我认为中国官方的媒体有些报道，它有一些夸大其词了。
好，谢谢洪先生。我们现在线上呢已经有一些这个听众观众朋友打进了我们的热线电话，那我们现在就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打进来的这个热线电话啊。第一位是河北的王先生，河北的王先生您好，请您简短的发言。河北的王先生，
您好，我想谈谈我的看法。关于美国政府关门的这个事儿，其实跟大多数中国人所理解的并不相同。关门，政府关门这件事只能存在于民主国家，因为它的关门并不意味着社会秩序的丧失，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就崩溃了。而恰恰在非民主国家不能遇到这样的事情，因为一旦遇到所谓的小的挫折，更不要说政府关门，它就会使社会陷入巨大的恐慌和混乱之中。所以一个人最缺失什么，他最要向外面表现什么，对于一个国家和一个政府来说也是如此。所以以国家和政府的立场来说的话，新华社做的没错，确实每个人认为自己的国家制度都最优秀，但核心是 这种话骗骗别人就好了，自己千万不要相信啊，这是我的观点，谢谢。
啊，谢谢王先生。接下来一位是上海的唐先生，上海唐先生，请您简短的发言。唐先生，
就是说中国的这个体制吧，就是说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啊一致拥戴我们的伟大领袖习主席啊，这样就不会产生美国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这个事情了。所以说要体现中国政治体制的优越性，就必须不断的强化伟大领袖习主席的权威吧。嗯，好，
好，谢谢唐先生。接下来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孔先生还在线上吗？好，山东的孔先生，好，孔先生可能不在现场，那么待会来您还可以再打回来哈。刚才几位听众观众朋友发表一些看法，就是也谈到这个政府关门好像这个政府关门是在民主国家的一个并不是一个非常大不了多大不了的一个事情啊，反而是在这个非民主国家恐怕就是出现一点点小的问题，就是可能会出现就出了很大的乱子，就是我引用这个刚才河北王先生的一个谈话。就我们知道现在就是这个中国的官媒包括这个官方的一些舆论上面，就对任何在美国和西方社会发生的一些问题都会有一些很大的一些报道和一些宣传。那么我们来看到这个美国是这个西方民主阵营的一个领头羊，有人说这次政府关门是一个制度性的一个危机，也就是说这个民主制度发生了一些问题，那么认为这个美国还有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经陷入一个深刻的危机了。那么秦先生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论断，美国的和这个西方的民主制度是不是已经进入了一个严重的一个危机呢？
美国现在实行的是一个宪政民主制度，那从这次政府关门事件我们可以看到说特别是中国的公众看到美国跟中国一个巨大的不同，就是美国的行政、立法、司法它三权分立这样的一个架构。那在中国可能只要中国政府共产党政府一直在执政的话，可能永远看不到他主动政府说被他们的人大限制去关门这样子。我们知道每年的中国两会特别是人大会议，他们也政府也会出报告然后做一个预算案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说全国人大去否决过他们政府的报告和政府的一个预算案这样子政府提出来什么数字就是什么数字，这是一个预算。另外还有一些比如说征税，那中国政府他可能经常会开征一些新的税种，正常情况下也都要全国人大表决通过的，很多时候其实全国人大的这种权利就被忽视了，就自动同意这样子感觉，或者说就走过场。那其实对于纳税人，对于比如说中国的14亿普通公众来说，这个是一个利益的巨大侵害。这里面可以看到说公众的这种权益没有真正的被这些国会议员或者说中国叫人大代表他所代表，这些人并没有说为公众去争取应有的一个权益这样子，所以这一点是很奇怪。那再说主要是中国的媒体报道官媒他说表现的是美国的民主制度的这种缺失啊，这种重大的危机啊，这完全是对中国普通老百姓洗脑的这样的一个宣传。那民主制度它有没有缺点有没有弊病那是肯定有，而且一定也有很多不足，甚至我们在美国也看到美国有很多社会的不足政治制度的不足。但是呢，相对于我们人类文明发展到现在这样一个阶段，我个人认为呢，民主制度呢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一个制度。虽然它有博弈，有这种效率偏低的一个问题，包括刚才出现的这种政府停摆的这样短暂停摆的一个状况，但实际来说，这些政治人物不管说他是有个人私利还是政党利益，但是他必须得考虑普通老百姓普通纳税人的利益，不然的话呢他下次选举中他们就会被淘汰，他们又得到一个有效的制约。这一点我希望中国的官媒也好，中国的老百姓也要看得非常清楚，他并没有有多大的一个夸张的问题，他有一个自己的一个治愈能力，自己的一个纠错能力，纠错机制，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不然的话像中国政府他权力非常非常大，得不到制约，他想做任何决定他都可以随时就去开展这样子，所以也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谢谢。
嗯， 谢谢。现在也有很多的网友啊，给我们发来了这个自己的看法，关于我们这个讨论的话题。有一位叫 Tommy 讲啊，这个 Tommy 讲的网友说，这个政府关门并不是因为国家没钱啊，而是因为国会不同意川普这么花钱。美国政府花的每一分钱都有详尽的预算，有理由的，那么都必须经过美国人民授权的这个国会来批准。不经授权，贵为总统的川普呢？也没办法乱花一分钱，更不能慷国家之慨，拿人民的钱不当钱，长袖善舞，到处撒送。有一位叫先生甲鱼，这位网友说呢，美国政府关门事件不仅不能说明美国制度没有优越性，恰恰相反，证明了这种制度的抗风险能力很强。那么这种制度下产生的 NGO 都能在政府关门时高效运行，这种效率。专制政府真的是很难人性化的实现。还有一位叫爱国不翻墙的网友哈，他说中国政府永远都不可能关门。政府缺钱了可以巧立名目收费罚款，就像这个沈阳这个全运会这样。网友的评论也是比较精彩。那么我还想借着我们刚才这个讨论的话题来请教这个北京的这个洪先生。洪先生，我们就是知道每次这个西方包括美国还有西方社会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一些这个事件的时候，或者一些动荡的时候，包括在欧洲，包括在美国，等等，这个中国的官媒都会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评论和一些评述和一些批评，还有所谓的观察。那么就您的观察来看，西方的这个民主制度是不是存在了，是不是陷入了某种情况、某种程度的一种危机？是不是需要进行某种程度的一种改革和修复呢？
我认为呢，这个西方制度，比如像美国这个制度，它本身呢，它这个并没有太大的问题，这个是相当符合这个政治文明要求的。因为它这个制度呢，这个源自英国，像国会通过审批权，这个审批政府的预算来约束政府的这样的一个制度设计，它最早是可以推溯到这个1215年的英国自由大宪章。那么现代政治文明它母体就是从英国的这个自由大宪章发展出来的这个宪政制度。这个宪政制度的核心呢是保护民众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那么为了保护民众的这个财产权呢，他就必须约束政府随意向民众征税和随意花钱这种做法。所以呢，英国当时后来就产生了议会，然后发展出了代议制。那美国这个宪政制度呢，它是继承和发展了英国的宪政制度，它是一套非常精密的宪政设计。所以呢，它这个制度本身呢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那么它在这个约束公权力、保护私权力方面呢，应该是做得相当好的。那么这个一个国家它有了一个宪政制度以后，的公民个人权利就有保障，然后政府呢这个政治和社会呢，就它会进入连续运转状态。所以呢，它本身呢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当然，它这个有一些小问题，这个不可能任何一个制度设计，人类它没有办法就是说十全十美、百分百完美。那么它肯定还是有一些小问题。
还想接着问那个请教这个洪先生，中国和这个美国的一些学者，还有一些这个舆论也经常来比较这个效率问题啊，认为这个中国政府的效率很高。而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和欧洲等国家，往往一个议题，甚至在包括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一些简单的议题、简单的问题都需要讨论很久，都悬而不决，没办法处理。您认为这个效率问题是不是中国的制度比美国有优越性呢？比西方制度要有优越性呢？
效率问题呢，它主要是由于那个权力集中这个形成了。但是呢，这个权力集中呢，它的确会这个形成比较高的效率。但是这个效率呢，如果是在执行错误的政策的时候呢，它这个效率呢就会变成很严重的破坏力。然后中国过去这个几十年当中呢，由于这个权力集中造成的负面效果，它已经有非常多的教训了。比如这个这个1959年到1961年的这个大跃进造成的这个大饥荒，有2000-3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那么由于这个原因呢，他后来改革开放以后呢，邓小平就多次提出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就纠正这个权力过分集中这种弊端。那么在美国历史上呢，他这个建国之初这个制宪过程当中，他也有过这个对联邦政府权力这个大小的一个争论。那么他后来这个还是采用了一种就是联邦制和总统制，就是有利于建立这个比较强大的国家，那保护国民整体利益。 那么整体上来看呢，就是权力和这个效率呢，就是这个权力集中呢，在一定程度上它是这个要保证效率呢，它的确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权力集中的。但这个权力集中呢，它是必须要受到这个有效的制衡。那如果说没有受到制衡的话呢，它就会反过来来侵犯公民权利，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那么，宪政制度这个设计呢，就是为了避免这个这种结果出现。所以呢，整体上来看呢，就是，这个大家有共识的就是，要保证一个比较有一定集中权力的这个政府，以保证它那个能够高效，但是同时一定要对这个政府的权力进行有效的这个约束。
好的，谢谢。我们接下来再抓紧时间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进来的这个热线电话。第一位是湖北的陈先生，湖北陈先生您好，请您简短发言。
其实我觉得话就是，其实如果说真的按程序来走，人大也是可以否决那个政府预算，也会造成政府关门的。但是基本上没看到人大这么做过。我觉得这个美国政府关门非但不是一种劣势，反而是证明这个制度是真的在运转，而不是说像中国这样子走过场吧。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啊，谢谢陈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北京的郝先生。郝先生您好。
喂，你好。
我就想
提一下，就是上海有一个渔民叫唐先生的，他每次打电话都要说伟大领袖习主席，是习近平是他的爹，还是他是他的？
郝先生，请您发表跟我们节目讨论有关的看法啊。好，那接下来是辽宁的董先生，董先生，请您简短发言。辽宁的董先生，您还在线上吗？
能听见我说话吗？
好，请讲，请讲。
请讲是吧？对啊，然后就是你去看一下那个，就是那个北京美国领事馆有多少人排队在领那个。想去那个对拿美国签证，然后来美国，然后你就知道到底是哪个制度好，哪个国家好了。然后我就说这么多。
好，谢谢辽宁董先生啊。我们接着刚才讨论的这个话题，包括就是这个效率的问题，想请教这个人在马里兰州的这个秦先生。秦先生，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效率是经常是被这个两国的这个学者还有这个评论人士比较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焦点啊。就是我们只记得这个美国专栏作家《纽约时报》著名专栏作家弗里德曼就是讲过啊，说这个华盛顿外边的这个他所在的这个比塞斯达这个地铁站，说这个地铁站的维修，那他计算了一下，平均修一节台阶是大概花一天的时间。那么他说，中国相比较之下，中国可能花这么长时间修这个地铁的这个电梯，这个走梯，恐怕就已经都能修建起一座桥了。也是比较这个两国这个制度的这个差异，特别是从这个效率方面，您作为生活在美国的华人，您怎么看这个效率的问题？是不是民主制度更加的低效一些？
从有些具体的案例来说呢，我在中国和美国都有这样生活体验。那的确在中国某些方面它做事的效率很高，比如说我们比如说马里兰附近就是 DC 首都 DC 附近要修一条路，刚才他那个学者他是举一个地铁站的问题，那比如说修一条高速公路或者新开一条什么样的一个建设，他要论证很长一段时间，有些现实的案例他可能论证几十年都有可能。在中国简直是难以想象，几十年整个中国可能就是所谓的他们叫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一个城市，我们知道像北京前段时间要驱赶所谓的低端人口，可以一夜之间几十万人几百万人他可以让你搬离，这个是难以想象的。包括中国现在都搞这种基础设施建设，这种高速公路然后一些地铁建设其实都需要大量的拆迁了，这样子在美国有这样的效率简直是难以想象。可以说是永远都做不到。比如说像很多公众希望说在华盛顿 DC 和纽约之间有一架一个高速铁路这样可能会效率更高。但是在中国像这种事情可能他们早就做了，政府只要一决策根本就不管老百姓同不同意，他所谓的这种公事就是走走过场老百姓其实是没有发言权的，政府决定要做什么事他几乎是一定可以做到。在美国不一样，政府的权力是非常有限的，他一个决策是非常小心谨慎的需要各种专家学者的论证，然后还有民意的这种参与最终才可以做到。所以我们不光说比那个表面的效率，我们还要比最后的这种收益，因为所有的政府 决策，不管是美国政府决策还是中国政府决策，他花的钱都是花纳税人的钱，花公众的钱。那公众的钱怎么，其实说到底公众的钱怎么花是谁来决定的事情啊、如果说是公众的钱是要用到公众身上，公众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参与权或者一个决定权，这样子有他自己一个投票权。但在中国基本上，那既然是老百姓的钱怎么花，为什么老百姓都说不了算，都是政府说了算呢？对不对？他说的，他做得快做得好也好，你都没有经过我同意，对不对？我参与你就把我的钱就这么花了，浪费掉了，或者是怎么样？或者大家看看中国的这种基础设施，很多都是使用效率其实非常非常低。你在东部发达地区，其实你看那高速公路还不错啊，因为经济比较发达，那个车辆其实状况很好。你到中西部去，很多那个高速公路那个闲置状态很厉害，还有特别一些机场啊什么的，它都是很多好大喜功这样一个场面。所以光比较这个表面上的效率，我认为意义不大啊、我们作为纳税人都要思考说啊、这个东西啊、这项投资建设政府花钱是不是符合我的意愿，毕竟这谁花钱谁说了算嘛，对不对？如果说政府自己花钱，那他们自己说算好了，对不对？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但如果说要花到我们纳税人的钱呢，最好是经过我们同意，不是说每个直接同意。那我们的民意代表，我们的国会议员，我们的那个人大代表应该是要体现我们的民意，是这样子一个细微的差别，就我个人的一个生活的体验。谢谢。
好的，我们再来看几位这个网友发表的这个评论。有一位叫梁山啊、梁山的网友哈，他说承重墙不能砸，能砸的都不是承重墙。美国政府关门也不是第一次了，社会还能正常运转，说明政府并不是维持社会稳定的一个根本因素，而是强大的中产阶级。中国传统文化中政府的作用非常大，现在也不可否认是维持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位叫孙杨的网友说，美国政府关门呢，不能凸显中共集权政治的优越性。中共政府虽然不关门，但面向老百姓的时候通常都是关闭的。有一位叫西元的网友说，美国联邦政府关门事件说明美国政府是花纳税人的钱，所以要认真落实到每一个环节。中共政府不会关门，是因为把纳税人的钱当自己的钱用，用纳税人的钱来打压人民。那么接下来就是在节目最后啊，想请教这个北京的洪先生，就是我们看到哈，在这个民调证明这个美国的这个民众对政府信用度是大幅下跌的时候呢，中国民众对政府的这个信任度是大幅的提升了。秦先生，您怎么看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的信用度是大幅提升的这个看法，这个观点？
啊，这个应该是，这个只是这个官方的一些说法吧。这个民众对政府的信心大增，我看不见得吧。因为最近这两年，这个中国经济很显然遇到了一些问题。那么政治的这个后退，就是往极左方向发展，也导致人心惶惶。然后现在有很多人这个准备把这个资产转移到海外，然后呢自己也想这个离开。中国这种状况应该比较普遍，所以他说对政府信心的提高，我觉得这是一个
好的
没有多大依据的看法。
好的，谢谢洪先生。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这个讨论就到这儿就只能结束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这个打进来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非常感谢秦伟平先生和洪振快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那么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观点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的热点话题是中国的反性骚扰不够还是过了。那么欢迎您收听收看，我是林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